谢谢主，我们每逢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坐在他的脚前，主就将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以一个恭敬的心来聆听神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信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遵守、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人是蒙福的。哈利路亚。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是蒙福的。神的话语在他的律法，就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律法的当中向我们来显明。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律法，我们就大大的蒙福。马上就是春节了，春节期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哪个字啊？福啊，我们最喜欢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福。家里面都贴了福，正贴不算，还要倒着贴，表示那个福倒进来了。那我们要知道，在春节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福呢？哎呀，我想你要了很多哈。春节你要这个要那个，我们说我们要福要福，其实最宝贵的福只有两样，最宝贵的福。第一个是你身体的健康，第二个是你家庭的和乐，是不是啊？你要了很多福，各样的福，如果没有这两样，其他的福都是不能够让你的心满足的，不能够让你的心真正觉得有祝福。你有钱有财，可是没有健康，很痛苦。你有钱有财有健康，一家人吵吵闹闹，每一个人，这个人骂这个，那个人骂那个，你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在春节的当中，最了不得的福，大家最需要的、最看重的两个福，其实就是两件：健康跟和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春节当中很大的挑战。所以到了春节的时候，医生们就要，医生们这些营养家们就要不停地提醒我们。注意你的饮食啊，在你春节的期间，我们大吃大喝、大开杀戒，什么都吃，一点也没禁忌。那么，我们的食物可能就含盐量太高了，裹的粉、去油炸的东西吃的太多了，我们的肾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伤我们的肾。那么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跟朋友聚在一起很难得嘛，所以就大吃大喝，喝什么？喝酒。那有酒就助兴，然后喝着喝着就喝多了，酒喝多了就伤你的肝。那大家这个饭也吃完了，天气也冷，做什么呢？就凑成一桌打个麻将吧，平常都不能够痛快的打。那么过年。没有任何的家务事，也没有任何上班的要求，那我们就痛快的打吧，一坐上桌，打到天黑，打到深夜，一坐8个小时、10个小时，坐在那里，唯一动的东西是你的口跟你的手，哎呀，不停的讲是非，不停的八卦，在麻将桌上，你的手偶尔动一下，全身都是同一个姿势，维持了8个小时、10个小时、12个小时，然后呢，突然之间你摸了一手的好牌，兴奋得不得了，把那个牌一摊，吼吼，你的心脏可受不了，因为你的心脏也跟着你休息了8个小时、10个小时都没动弹，那一下子的开心就伤了你的心脏，所以在春节期间，你的生活不小心。伤肾、伤肝、伤心、伤肺。你在牌桌上，除了讲话，你还抽烟嘛？对不对？一个人抽，就三家人吸你的二手烟；两个人抽，大家互吸二手烟；四个人抽，四个人互吸二手烟。8个小时、10个小时，在屋子里面这样子下来，你的肺怎么吃得消呢？所以。我们在春节期间 要非常谨慎我们的食物，非常谨慎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的休闲，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吃喝。原则：不伤肾，不伤肝，不伤肺，不伤心。春节期间，大家聚在家里，平常难得见面，都很客气。春节期间，天天在家，24小时在一起。你的话语稍不留神就彼此伤害，所以还伤了人，伤感。春节期间，我们多么的需要福，我们需要各样的祝福。我们向一个信主的人向神要祝福，不信主的人到处贴福，他想要有这个福，有那个福，有多子多孙的福，有钱财。万贯家财的福，财源滚滚的福，要这个升官发财的福，各种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春节期间看重健康的福跟家庭和乐的福。那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大有关系。我们要回到。能够不伤肾、不伤肝、不伤肺、不伤心、不伤感情的春节的福，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求神来指教我们。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第12节到第16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话。有关没关呢？我先跟你简单的说，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到底有没有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保护在那个律法范围之内的人。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健康饮食来说，专家们就是医生们、护理人员、营养师。一直再三的提醒我们，什么样子的食物是与我们的健康有益处的，什么样子的食物是与我们有害的，这就是一种规范。我在这个规范的里面来进行我的饮食，那么我就得着了这一个规范的保护。当然，这一切没有律法。他没有制成法律跟你说，你吃了什么你就该判什么刑，你吃了什么你就该判什么刑，并没有。但是医生告诉我们，你吃多了这一些食物，你的肾脏受不了，你的心脏受不了，你的肝脏、你的肺脏受不了，那就是一种审判。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健康饮食的范围之内，摄取我们的食物，那我就受到健康的保护，所以我这个人就会展现出来身体的健康。那这就是一种律法的功用。那么我们今天开车的人很多，特别春节也有很多人要自驾长途要回老家。那我们都知道，你开了车上了路，就有一个。律法就叫做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做什么用？是警察局、交通部门拿来挣钱用的吗？ 不是，他的目的是要保护那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交通规则里面告诉你不要酒驾，然后那我们现在定了法了，酒驾要罚款多少多少啊？不要闯红灯啊，闯红灯罚款多少多少？违规停车罚款多少多少？超载超速罚款多少多少？你想？这一些的交通规则是为了罚款用的吗？它的目的是罚款吗？它的目的是要保护那一些在规则里面的人，保护他的安全，也保护其他人的安全。其他人就叫做用路人，跟你一样开车在这个路上的，或者在这个路上行走的人。所以，交通规则是保护那一个在规则里面的人有安全，也保护共同行驶在这个路上的人有安全，是彼此的一个保护。所以，律法的功用是在保护那一个在范围之内的人。所以，我们有各样的律法。有各样的律法，让你不要奸淫，不要伤害人，不要殴打人，不要欺哄人，不要诡诈行事，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哪个，不要哪个，非常多的律法，它的目的、它的功用都是在保护那一个在这范围之内的人。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第13节。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个意思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律法，有交通的规则，到底谁会受到保护呢？是那一个听说过这个交通规则的人，还是那一个行出交通规则的人？我想，我们的头脑都会告诉我们答案。肯定是那一个行在规则里面的人，他是称义的，他是被看为义的。义的意思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的，在这个规则的里面，在这个律法的范围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就受到了律法的保护。所以，不是你懂了很多交通规则，你去考试，你考驾驶证，这个科目一你考了100分，驾驶证也拿到了，但是你在路上却违规，你在路上却超载超速，你在路上却不遵守交通号志，不听警察的指挥，那么这一个人那个驾驶证，形同无效，所以你知道，在交通规则里面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吊销你的执照，当作你没有这个执照，你不合适开车，你不能开车。那么这个就是行律法的称义，而不是听律法的违义。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道理，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我们读律法书，读得头很大，觉得这不懂啊，这个律法这太繁琐了，哎呀，读得很头疼。或者有的人都把它读进去了，都懂了，听到也听了很多了，都明白，但是我在生活当中，我却不如此行。保罗在这里就说，在神的面前，什么是唯义？不是听了那么多律法的人唯义，懂了那么多律法的人唯义，而是行出律法的人就称义。所以这就是律法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要在它的里头行出律法来。那么审判是做什么用呢？我们律法，审判好像都是连在一起。我们不喜欢律法，因为我们觉得审判太严格。但是你如果是按着律法去行的，你就不会受审判。所以律法跟审判不是绝对的。 你不是看见律法就等于审判，而是当你超出了这个律法保护的范围，你不行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就得接受审判。所以审判是对于那些不肯在律法规范里面的人的行为结果，因为它的结果是伤害。审判所带来的就是伤害，伤什么呢？你违反了交通规则，吃了罚单，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是你的荷包。审判的结果是伤害，审判是你不在律法规范里面的行为结果。审判不是目的，但是审判就带来伤害，伤害你的荷包，伤害你跟人的关系。这是一种伤害。当你不遵守律法去淫乱的时候，你带来的伤害就是伤害你自己，伤害你的配偶，伤害你的家庭，伤害那个跟你淫乱的人。所以，律法会有审判，但是那一个审判是因为你不在律法的范围之内。酒驾。为什么要罚款罚得这么重，处罚这么重？因为酒驾，你喝了酒上在路上，你不只是伤害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行为，你会伤害到别人，你会伤害到别的车辆，伤害到别的行人。所以要审判，那一个审判就是带来伤害，因为那个伤害是你无法弥补的。很多人在酒驾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车子撞了人，把人的命伤掉了，损伤了别人的命，那一个伤害就大了，完全不是付付罚款、坐坐牢就能够解决的，而是心里面那一个永远的愧疚，伤到的是那一个被害的人。被撞的人，那一家人一直要在伤痛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律法，不要觉得律法是严苛的，不要认为那个律法的审判是过分的严格。审判是不在律法里面的人的行为的结果，而律法的功用是保护那一个在范围之内的人，使他免受伤害，也不要害及其他的人。那么，我不懂律法呢？我不懂律法的人，我怎么样来看待我自己呢？我不懂律法的人，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或者我自己用什么来约束我自己，来保护我自己呢？律法是给那个在范围之内的人设下的保护。那我不懂律法的人呢？我怎么办呢？我不懂律法的人，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4节，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懂律法，可是我的心里面有一把尺，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懂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古人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每一个人，不管读过书没读过书，有文化没文化，了解不了解交通规则，会背不会背，对于法律全书懂是不懂，对于偷窃、对于杀害、对于淫乱、对于诈财这一些事，我不论是懂或者不懂，我的心里面是有是非之心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给到我们一个良知，这一个良知，它是有所作用的。 就是在于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给我们做一个提醒作用的。所以这个人虽然不懂律法，没有读过圣经，没有读过摩西五经，但是他的心里面会有一个不由自主的一个提醒跟光照。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要做这做那，到底是要跟那一些人同伙去吃喝嫖赌、去行骗，还是我应该站住、转过身？我们的心都在那一刻会有所挣扎。当你在有所挣扎的时候，就是你的良知正在作用的时候。神造我们，给了我们良知，良知就是在我做抉择的时候的一个依归，也就是十四节里面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节里面说律法刻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那个时候是非之心就要告诉我可做跟不可做，因此之故，我们就晓得。一个人能不能够行出义来呢？一个人能不能够正正当当的行为，做对的事，不论他有律法，没有律法，都可以行得正当，因为神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无论有没有律法。所以没有借口。你说我没有读过交通规则，我不知道。哦，那你的驾驶证哪里来的？可能是买来的、借来的。你说，哎呦，我不知道，我没有文化，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律规定不可以吸毒，我不知道。哦，因为我没有读过律法，我没有了解到法律。但是当你吸第一口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良知其实是有作用的，OK。所以，不论有没有律法，神给了我们良知，良知刻在我们的心里，是是非之心，会引导指教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良知的作用是提醒你。在关键的时刻，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的良知要产生作用。那你为什么还做错呢？因为你不顺着你的良知，你让你自己的律法开了一个口。你不顺着你的良知，你让你的良知降低作用。你顺着你心里面那一个与良知与律法相违背的意念，那叫做私欲。你顺着你的私欲去了，所以你的良知就不能产生作用。你拒绝让你的良知引导你，所以你就说了一句谎话。你让你的良知引导你，所以你就踏出了一个嫖的第一步，你就踏出了毒的第一步。当你踏出第一步以后，你的良知在你的里面再怎么说，你都会把它淹没，因为你里面的那一个罪恶就胜过了你的良知。我们都知道一些笑话。一个人到家里来要债，爸爸从窗子里看到了，那是个要债的人。那个人在门口敲门，爸爸就跟孩子说：“你去开门，你跟他说爸爸不在家。”这个孩子就去开了门，跟那个人说：“我爸爸说他不在家。”这个笑话我们常常拿来嘲笑儿童。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那一个儿童的良知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嘲笑他？ 因为我们的良知在说谎话的这一件事上被淹没了。我们觉得你就是应该跟爸爸一样，隐藏爸爸的错误，让爸爸不要去面对那一个要债的人，让爸爸不要去面对那一个自己该负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一个嘲笑儿童，其实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泯灭良知的一个行为。我们应该是鼓励这个孩子，应该说诚实话，不该说谎话。可是，当孩子说"我爸爸说他不在家"，我们都嘲笑这个孩子太不聪明了，太不机灵了，太不懂爸爸的心了。我们就在无形当中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了诡诈、说谎的孩子，我们的良知就失去了，这一个孩子的良知就开始不那么敏锐了。直到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在学校里面是个学霸，很聪明，读完一流的大学。拔尖的大学，出国得了硕士，进入了最好的公司里面挣钱做工程师，买了昂贵的房，娶了美丽的妻，吵起架来，里面的良知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把自己的妻子活活的打死，我说的是事实，我相信你也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这就是最近的一个很骇人的新闻。你说这个人不是学霸吗？他什么不懂呢？他不是一个高科技的工程师吗？他不是很有能力吗？他不是也很能够挣钱吗？也很能够经营一个家业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良知一再的被淹没，一再的被淹没，他失去了一个正确的引导在他的里面。他可以说我不懂律法，但是打人。总是不对吧？把人打到死，总是犯法的吧？不看重一个人的生命，不看重一个人的尊严，这一个良知的泯灭从哪里开始？弟兄姐妹，你容许我说，就是我们嘲笑一个孩子这么不机灵，怎么会说我爸爸说他不在家呢？我们嘲笑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嘲笑一个不说谎话的人，我们制止人不走正确的路，我们跟着别人去走神所不喜悦的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就让我们里面的那一个良知一点一点一点的消失作用。有一天，我们的良知就迟钝了，我们的良知被模糊掉了，迟钝了，我们就跟所有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一一的妥协，我们的良知就再也没用处，我们所做出来的事，尽管不像那个学霸打死自己的妻子这么严重。我们也在各样的事上妥协，不在律法的保护里面了，不在良知引导的里面了。这样的人受审判，这样的人被神的灾祸来灭亡，是咎由自取。我们中国人实在太了解，我们说一个人做出不可思议的坏事， 行恶，我们有一个形容词给他，就说这个人丧尽天良。所以，我们是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良知叫做天良。一个人丧尽天良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就是可耻、无法想象的可悲。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落在一个没有指望的里面呢？律法我不遵守，我受审判，我觉得大为不平。我的良知失去作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律法，我的律法是完全没有约束性的律法，也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说的。我喜欢就可以，我要做，谁能管我？那就是让我们的良知不产生作用，让我们不在律法的保护之内。那么这样说来，岂不是没救了？岂不是人人都走向灭亡？靠自己的良知很艰难，让你行律法你也行不出。我们到底有希望没希望？谢谢主，谢谢主。16节说，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保罗提到前面所说过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到底耶稣来是为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那耶稣来这个世上做什么？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来审判我们，是吗？来指责我们。来让我们觉得痛苦。很多人就说：“哎呦，我不信主还好，我信了主，哎呀，规定还挺多的呢。”有人说：“哎呦，我不能信你们这个主，信你们这个主，哎呀，礼拜天都得去教会。哎，我不能信你们这个主，又不能抽烟，又不能喝酒，哎呀，都不能信你们这个主。”我们想到的全都是律法的审判。所以，信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进入教会就是来受审判的吗？就是来让你吃苦的吗？我们也许可以问问所有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人，你们可以彼此问一下你边上的人，你今天来苦不苦啊？你今天来是来受苦的？啊，你是来受苦的还是来蒙福的？你是来干嘛的呀？你们怎么那么傻呀？每个礼拜天来受苦，生活里面有那么多的约束，你们是来受苦的，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请大家先看路加福音第9章5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一句话没头没脑。我就告诉你一下他怎么回事。人子就是耶稣，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是说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行走，耶稣在各个城镇，在各个地方，到处去宣讲天国的好消息。有一天，他们经过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跟异族通婚的人，信仰不纯正的人，跟在耶稣边上的人都是犹太人。耶稣自己也生在犹太地，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也是犹太人。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子，村子里面的人就不接纳他，因为看他走的方向是往耶路撒冷去，那更是仇人中的仇人所在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人就不接纳他。跟耶稣在一起的门徒就说：“主啊，你看岂有此理！ 我们是来传报好消息的，他还不接纳我们，怎么样？我们来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把他们这个村子烧了吧。很严格，是不是？哎呀，你们这一些人都不知道，你们不是犹太人，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从前违反律法，跟异族的人通婚，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信仰上不纯正。哎呀，神没有灭掉你们呢，今天我们来灭你们了。我们来行律法的审判来了，我们来替天行道来了，天上降下火来把你们烧了吧。耶稣说，你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心里面充满了仇恨跟不饶恕，你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律法的，你们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这一句简单的话，就说出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道成为肉身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来灭我们的性命，说你这个没按照审判，这个没按律法来，那个没按律法来，所以我判你死罪。不是。他说：“我来是救人的性命，我是要救那一些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人，没有办法承认律法是保护他的人，我是来救他的。那一些在律法保护里面的人，自己乖乖的行义的那一些人。”耶稣说：“我来不是灭人的性命。”是救人的性命，那一些乖乖的神已经称他为义，所以耶稣来是救谁呢？第19章第十节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要寻找拯救那些看到律法、知道律法、行不出律法的人。我知道律法，我明明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的里面仿佛有一个是非之心，可是我总是非，我就行不出那个是，我总是行那个非。律法是保护在律法范围之内的人，我总是要跳脱律法的范围，这个就叫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话是耶稣回答一些议论纷纷的人，我们读过圣经，你都知道，19章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耶稣进耶利哥城，群众都簇拥着他，欢呼，跟在他的身旁，要看耶稣是什么样。因为听闻他的消息很久，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撒该，个子长得很矮。很讨人厌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收税的，收税的人在当时讨人厌，因为他们都多收税，然后把多出来的钱放自己口袋里，他们很发财，可是别人很发愁，看到他都不欢迎他，所以他个子又矮，没有人会给他让一条路，让他去看耶稣，他就自己想办法。爬到一棵树上，从树上往下看，看到耶稣。耶稣经过他的身边，就跟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去你家。”撒该欢欢喜喜的，立马从树上下来，把耶稣接待到他的家里去。边上所有的
公
人
理
就开
三
始
甲，
议论，
口头三
说
场，
：“哎
三口
呀，
律。
耶稣不知道，耶稣怎么去了一个罪人的家？”这个撒该是个罪人呐、啊，耶稣就说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这些失丧的人，我为了救他们，所以我来。他在另外一处是说，医生是医那些有病的人，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艺人用不着拯救，不义的人、失丧的人需要拯救。那么，拯救到底是什么？耶稣到底怎么救？保罗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就开始跟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第1章16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在第1章里面就已经跟我们说了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耶稣来拯救世上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什么人？那一节经文说，救什么人？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能够饶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为我这个罪人。所以，救恩怎么临到？怎么临到一个世上的人？世上的人，第一要相信。我要相信耶稣能拯救我，我要相信耶稣来是拯救我，我要相信今天我坐在教会里面，参与在敬拜的当中，我相信这是耶稣的救恩临到我。我相信我像撒该一样，我来寻求神，他要进入我和我的家人。第一，我要相信。我如果不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不相信律法能够保护我，我就不守律法，对不对？我不相信你能够保护我，我就不被你保护，对吗？我第一，我相信你能保护我，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有一个小朋友，每一天要坐着学校的车子去上学，校车来接来送，每一天放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到那个校车的停车的地方去接他。这个小朋友从来放学的时候下车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下来出门，他始终都是从那个车子里面往外一跳跳出去。很多人就是看他每天都这样子做，就说你不怕呀，这很危险呢，很危险。他为什么跳？因为他跳出去，他爸爸在门口等他。他跳出去，爸爸就双手接住他，把他抱在怀里。这个小女孩每天都这样子跳。有人这样问他：“你不怕呀？你不怕跳到地上摔倒？”他说：“我不怕，因为那是我爸爸，他一定会接住我。”弟兄姐妹，这是他的相信。他相信他的爸爸一定会接住他，他相信他的爸爸一定把他抱在怀里。这就是相信。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在诗歌的当中敬拜他，因为你相信他是配受你敬拜的神。你在诗歌的当中向他高唱，你向他拍手，你向他欢呼。因为你相信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坐在宝座上，正在接受你的敬拜。你坐在这里听他的话，你每一天在你的家里打开圣经来读，因为你相信这一些话是他所赐给你的，要给你祝福，是与你有益处的。所以，第一，我们能不能够得着？耶稣来拯救世上人的目的，我能不能够在这个拯救里面有份？第一是我相信，我相信我就得着。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当我相信，我就得着这一份的拯救。谢谢主，这是神所给我。福音，耶稣来的目的。有一个妇人，她没有 在这一个律法的范围之内，他出了这个律法的范围，他行了淫乱，在这个行淫乱当中，他被捉拿了，人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这个人行淫啊，我们律法里面是说行淫的人要拿石头打死他。”耶稣，你说怎么样？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犯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这一些捉拿这个行淫妇人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从老到小，都安安静静的低头离开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耶稣所发生的事件，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你读过圣经，你都很熟的。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个妇人是这样子的，被捉拿了。那在这一件事情的里面，我们要看到几件事。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里头，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那一些人是怎么样的来看待律法？这一些人都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一些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些人就是非常熟悉律法的人，他们非常了解律法，他们把这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是在使用这一个律法来审判这一个妇人，他们是用律法来审判一个不在律法里面的人，他脱轨了。哎，我们现在常常说人出轨、脱轨，这个妇人就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忠贞的事情上，在自己的性行为上面脱轨了。他出了这一个律法保护的范围，所以他被这些人捉拿。然后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懂得律法的，所以他们拿这个律法来问耶稣说：“那是不是我们就拿石头把他打死？”弟兄姐妹，律法的功用是保护那个在律法范围之内的人，律法的功用不是拿来随意定别人的罪，让人来审判人。何况这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权柄做这一件事。他们做这一件事是为了刁难耶稣，看耶稣是赞同律法还是不赞同律法。因为耶稣始终说：“我是来拯救人的。”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一个事件的里面所展现出来的对律法的认知是审判，是诡诈，拿律法来刁难别人，拿律法来为难别人，拿律法来审判别人，却不是把自己放在律法的里面。那我们就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看到，良知是什么？我们在第九节里面就看到，那一些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只剩下耶稣这一个无罪的人。这一些人为什么都走？因为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当人被这一个挑战到的时候，被耶稣的这一个要求、条件挑战到的时候，他的良知突然发生作用，良知在他的里面恢复了作用，低着头想：我没犯罪吗？我没看黄色书籍吗？ 我说那个人嫖妓，我没偷偷的羡慕吗？我说那个人乱打人，我没有打过人吗？我说那一个人是行淫的，我没有犯过偷窃的罪吗？我小时候没偷过妈妈钱包里的钱吗？我没有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吃别人饼干盒里的饼干吗？我怕被责备的时候，我没有为自己脱罪说谎话吗？所以那个时候，良知在他们的里面产生作用，他们一个一个低着头就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以及一个要被定罪的妇人。我们看见耶稣在第10节、第11节里面的处置。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说：“我来是拯救失丧的人，定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拯救。”耶稣在这个妇人的这个事件的里面，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清楚律法良知的作用，非常清楚耶稣来救恩临到我们是怎么临到的。耶稣说第11节，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两句话。第一句，我不定你的罪，这是耶稣的爱，这是耶稣的恩典，这是他的拯救。第二，去吧，不要再犯罪，这是耶稣说我对罪的不妥协，你也不要再妥协。这个女人良知已经恢复了，罪被赦免了，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跟罪污妥协，不要再在罪的环境里面妥协。所以，耶稣处理这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施行拯救，为了把福音给我们，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不定我们的罪。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与罪脱离关系，为了让我们不与罪妥协，这是救恩。我们也可以替这个妇人想一想，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妇人就走了吧。故事只写到这里，没有继续写这个妇人。我很好奇，这个妇人的将来是怎么样？我非常好奇。圣经里面没有再继续提到这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替他想一想，这个妇人被赦免了以后，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我不定你的罪，你已经被赦免，你不需要被石头打死，回去吧。”这妇人可以有两个结果，她的未来，一个就是再也不犯罪。再也不跟罪恶妥协，重新恢复他的家庭生活，重新恢复他在人面前可以抬得起头来的生活，不被定罪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他回去以后说：“哎呀，好险啊！今天耶稣没有把我怎么样，好险，我没有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好险，下一次小心一点。”不要被发现，是不是？他可以有这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不再与罪妥协，真真实实的脱离罪恶；一个就是心存侥幸，今天很险，今天好险，没死，继续努力，继续淫乱，更高端一点，不要被人发现就好。弟兄姐妹。这就是很多从监牢里面出来的人的心态，把他关了10年、20年， 他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寻找仇家。出来以后很高段，因为在监狱里面，大家彼此切磋，学了更多防备的措施，更让执法的人找不着他。他有没有被拯救到？没有，弟兄姐妹，耶稣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这一个妇人如果选择我说的第二条路，她失去了拯救，她没有在救恩的里面。救恩给到她，耶稣在她的面前跟她说：“我不定你的罪，我饶恕赦免，我不定你的罪。”可是她走到死亡的里面，自取灭亡。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妇人的身上多有学习，多有思考。最后，我要给大家几个提醒：在春节的期间，在你人生的路上，怎么样是蒙福的？在我们的律法书里面说了又说，一次又一次。你来到教会也很多的年日了，也清楚明白。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每一个眷顾我们家人的人，愿意一生蒙福的人，请你把这两节的经文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里面的福是不是你所想要得着的？我们多么愿意看见我们的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的蒙福，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的日子长长久久，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在他的律法书里面，整本圣经是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整本圣经不打马虎眼，立定心智，行出律法来。当我们行出律法，我们就在律法的保护里面，就蒙神的赐福，神的祝福就大大的临到那谨守遵行律法的人。好像《生命记》第28章里面说的：“地上的福，天上的福，地里的福，城里的福，你出你入，神的福都追着你。”让我们立定一个心志，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第二，行律法，接受救恩。行律法被称义，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非常熟悉。耶稣来是要把救恩给我们，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来到我们的里面，是要叫我们得救，叫我们脱离罪恶。他就不定我们的罪，定罪不是他的目的。良知重新恢复，能够遵行他的话语而得救是他的目的。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致走向灭亡。我们相信他，守他的律法，我们就不被定罪，乃被拯救。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我们都难免在这个世上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世上的人，一辈人。逮着像那个行淫的妇人，被人逮个正着。我们被逮着的时候，世界上的人 第一反应，你一定知道是什么。第一反应，所有的人被抓、被捉拿，在世界上，第一反应都是不是我，我没有，我没做这事。要么就说是他叫我做的，要么就说你要不然你去查嘛，你拿证据给我看，我在吗？我在场吗？哎呀，拼命的要让自己脱罪。世界上的人只要一被逮着，第一反应就是脱罪。我不在，我没做，不是我，我是无辜的。神的法则不一样。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难免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不要自己拍着胸脯说：“我没有，这算什么？耶稣都不会定我的罪，是耶稣不定我的罪。耶稣跟那个妇人说：‘去吧，不要再犯罪。’如果这个妇人真真实实的体会，这一个事件给他带来的是生命的转机，他必定来到神的面前，不敢说自己没罪，必定呼求赦免跟饶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得罪神，来到神的面前，真真实实的悔改。认认真真的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求主饶恕赦免我们。他在十架上为我们舍命，是轻松的吗？他背负我们的罪担，是轻松的吗？他拯救我们是一件小事吗？他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是极其微小的代价吗？不是吧，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他付了极重的代价，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为我们受那么大的凌辱跟鞭伤，是为了救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他就饶恕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从此不要再犯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良知能够恢复敏锐，不再自己做自己的律法，而设定那一个无边界的律法。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祷告。我请你第一，立定一个心志，立定心志，遵守神的律法，无论有多么艰难。你觉得这一条律法真太难守了，你就自己把它改了，你就把范围扩大，不让自己在那个律法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心，不自己制定律法，让你的良知恢复作用，让神的律法产生作用，在神的律法的范围之内，为自己来祷告。若你这个时候圣灵光照你，有得罪神、得罪人的事，认认真真悔改，真真切切的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求主饶恕赦免，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主啊，是的，我祷告你。主啊，我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圣灵，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主圣灵，我谢谢。你是这样子的恩待我，哦，主啊，是的，你是这样子的饶恕赦免我的过犯，主啊，是的，我谢谢，哦，主啊，谢谢，赞美耶稣，主是的，谢谢，让我里面的良知能够恢复，哦，主啊，是的，让我不再给自己开后门，不再给自己制定新的律法，主啊，我祷告，感谢赞，我的主圣，谢谢。圣灵，我祷告你，是的，谢谢你。这个时候向我们的心说话， 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哈利路亚，耶稣，我是的，谢谢你，我立定心智，遵行你的律法，不论有多么的艰难，主啊，不论在我看来有多么的不可能，主啊，让我遵行你的律例，遵行你的典章，遵行你的诫命。耶稣，我祷告，感谢赞，主圣灵，谢谢。哈利路亚，主，我祷告。主啊，谢谢。主，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你鉴察我的心，知道我的心怀意念。你饶恕赦免我，在我的心怀意念里面得罪你的，在我的言语行为上得罪人的。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的主，是的，我祷告。谢谢主，饶恕赦免我那不为人知的过犯，饶恕赦免我那人尽皆知的过犯，饶恕赦免我。主啊，是的，我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主的恩典临在我的身上，救恩在我的生命里是真真实实的。你来是为了拯救我这个世上的人。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这个罪人！主啊，救我这个罪人！让我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救我这个罪人，让我能够不再被定罪，也不再犯罪。耶稣，我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让我远远的离开罪恶，不再犯罪得罪你，我的主啊，愿你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你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再一次的彰显，救拔我，救拔我。脱离罪恶，救拔我，让我的生命能够不一样，让我的生命能够进入你自己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恩典的深处，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能够受的保护。谢谢主，让我真正成为蒙福的人，也让我一家人蒙福。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拍掌将感谢归给神。跟你边上最少5个人说，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蒙福。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蒙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一起蒙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一起蒙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一起蒙福，哈利路亚！各位有福的人，请坐。